骑马。荣子抵达伦敦饭店，一进房间就把窗帘关严，倒在床上。他闭上眼睛，连鞋子也忘了脱，伸出床边的脚脖子一晃，鞋子就落在地板上。从日本乘飞机找到北方，途经阿拉斯加、丹麦，他感到的不仅是只身孤影的旅途疲劳，这种疲劳仿佛把女人人生的疲劳，他与井口过夫妇生活的疲劳都一起带出来了。频频传来小鸟的啾啾鸣啭，饭店坐落在荷兰公园旁边的一条幽静的住宅街上，公园的树丛中竟有如此众多的小鸟。季节来得比东京晚，五月树木发芽开花，小鸟鸣啭，这是伦敦的春天。但是关上窗看不见外面，听见小鸟啾啾，并不觉得是来到了遥远的国度，这里是英国的伦敦呀。荣子即使这样对自己说，还是觉得仿佛在日本的高原地带。小鸟啾啾一般会联想到山，可是荣子脑子里浮现的却是高原，因为高原上有他幸福的回忆。12、13岁的荣子曾同伯父和两个堂兄妹骑马飞奔在高原的绿色道路上，他见过小小年纪的自己的姿影。荣子被伯父开朗的家庭吸引，越发懂得同父亲两人所过的是暗淡无光的生活。他一骑上马，简直就把父亲的死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这种幸福并不久长。荣子，堂兄妹可不行啊。堂妹帽子这么一说，这种幸福就受到了伤害。14岁的荣子明白帽子简短话语的意思，帽子是在告诫自己，同堂兄弟杨柱恋爱和结婚是不行的。荣子喜欢给杨柱剪指甲、掏耳朵，杨柱夸他真棒，他高兴极了。做这些事的时候，荣子那种忘我的模样触怒了帽子。后来，荣子与杨柱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与杨柱在年龄上有差距，他只是个少女，做梦也没有考虑过结婚之类的事。不过帽子的话倒提醒了他，促使他情窦初开。到了很久以后，他才逐渐意识到，原来那就是初恋。杨柱结婚，另外拥有了自己的家，帽子也结婚离开了娘家，剩下荣子留在家里。荣子心想，这大概会是帽子看不顺眼吧。于是他迁入了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后来听从伯父的话，他结婚了。丈夫失业，荣子就在大学预科入学考试的预备学校里教授英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4、5个年头，荣子后来就与伯父商量离婚的事。我觉得井口越发像家父了，荣子倾诉丈夫的事。家父要不是那样，我对井口也许还可以忍受，可是一想到家父，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同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命运纠缠着我，我坐立不安。在他与井口结婚的问题上，伯父是负有责任的。伯父看了荣子焦急的样子，觉得让他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哪怕20天或1个月去英国旅行，仔细考虑考虑也好。于是他便给他出了旅费。在伦敦饭店里，荣子一边倾听小鸟的啾啾鸣啭，一边回想自己骑马的幼小姿影，顿时觉得耳鸣，耳中仿佛听见了瀑布的倾泻声，那瀑布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荣子几乎要哇的一声高喊起来。于是他惊醒了。荣子拿着父亲的信，怯生生地走进某大厦7层的公司董事办公室。这个人在大学预科时代与父亲是同班同学，他看见荣子便问道，你多大了？11。哦，告诉你父亲，不要使唤孩子，孩子怪可怜的。他挂着一副讨人嫌的面孔，把钱递给了他。荣子把他的话如实地传达给了大厦下面等待的父亲。父亲挥舞手杖，脚步不稳，说道，畜生，瀑布倾泻着呢，我被那瀑布敲打着呢。然后抬头望了望大厦，荣子感到仿佛真的有瀑布从7楼的窗口向父亲身上倾泻而来似的。荣子带着父亲的信去了3、4家公司，那是父亲的同班同学经营的公司， 他挨家都转过了，母亲厌烦父亲，就同他分手远去。父亲轻度脑溢血后成了瘸腿，走路需要拄拐杖了。去瀑布倾泻的那家公司后的第二个月，他又去了另一家公司。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你父亲躲在哪里了？对方说。荣子不经意地把视线移向窗户那边，对方打开窗扉往下瞧了瞧，说：哎呀，怎么了？荣子受到这种声音的诱惑，也透过窗户向下望去，只见父亲倒在下面的马路上，周围聚集了许多人，这是第二次脑溢血，父亲死了。荣子感到仿佛是公司的瀑布从高高的窗户下倾泻下来，把父亲击毙的。在刚到达的伦敦饭店里，荣子就听见了那种瀑布的声音。星期天，荣子去海德公园，坐在池岸边的长椅上观望水鸟，传来一阵阵马蹄声响，他猛然回头望去，只见双亲和两个孩子四人并排骑着马过来，连十岁左右的女孩和比他约莫大两三岁的男孩都整齐地穿上了正规骑马服。荣子深感震惊，简直是个小绅士小淑女的姿态。他一直目送着这户人家策马扬鞭远去，一边想着要在伦敦寻找出处那种好款式的骑马服的商店，哪怕只用手去抚摸一下也好。